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你赐下你的恩惠和平安，也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尊主为大，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别无盼望，生命也别无意义呀，在世上所活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间呀，都是我们有一天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机会和恩典。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活在这呀这个空虚背离的时空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救，阿们。好，张扬帮我读一下3:8-13，以弗所书。
好，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好，
阿们。
感谢主呀，这段经文是也是怎么讲，是非常丰盛的一段经文了。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晓得我们到底这个生命所活的是什么内容呀，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活，我们所活的生命可以因为上帝的缘故，我们有不但有平安，我们还有我们生命与神同在的凭证呀。他在这里首先讲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讲他个人呀，今天特别抽出来的这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什么意思呢？其实你按照一个时空学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经历这个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就是我们的初信，刚刚信耶稣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我们其实犹如婴孩一般，就我们一出生的一个时刻，就那一个时空点上，我们就处在一个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其他人都比我出生的时间要早嘛，呀，从这个时空的角度来讲，我是最小的。那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从这里开始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一开始就在活骄傲，呀，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呢？意味着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谦卑是一个必要条件。那我们就回想起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是否曾经活过谦卑呢？还是你总是不喜欢谦卑，总是喜欢有一些内容从心里边表达出来，能够与身边的人去分庭抗礼也好，或者说是独领风骚也罢，或者说是要标新立异，最好是独树一帜。那留意我这几个成语用的，有的时候在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老我，我们的生命到底在哪一关上，有没有曾几何时活出过这一句经文，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假如说我今天刚刚接受敬礼，其实我自己对自己就有一个就是原始点的一个认知，我此时此刻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我刚出生嘛，属灵的生命仍然幼嫩。换句话讲，如果没有这一个起始点，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有这个认知，我们很难成长呀。 总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分庭抗礼的。特别讲我讲回我们自己中国人吧，或者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我们从小到大，像我吧，就从小的文化大革命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遇到有权柄的人、权柄的事、权柄的情，我们一定是反抗的。从反抗父母开始，从反抗兄姐开始，从反抗老师、领导或者身边一些看起来貌似有权柄的人，这我们与生俱来就是与之对抗的。呀，这个从我们表面上比较多的会从文化中啊、传统中啊、国家民族的经找原因，其实这个本质是亚当对神的不顺服。因为上帝对亚当说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呀园当中这棵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对男女就犯了诫命。那这个犯了诫命的本质其实就是骄傲与贪婪。贪婪这可悦人的眼目的果子呀，以至于他想吃了以后眼睛就更加明亮的骄傲。所以亚当夏娃就成为第一个反抗权柄、对抗权柄以及不顺服权柄的一个表征、一个代表。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再加上文化的传承呀，今天全世界各样的文化，那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好了呀，中国人文化已经走到一个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底线、没有社会支撑呀、没有人伦呀，这种钢丝绳都没有了，现在整个道德伦理的走钢丝绳都不愿意走了，直接到位，现在是活摘器官，现在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耕拐骗，已经遍地开花了呀。所以就是这个做究其根源呢，其实从这里来开始，保罗就揭示了一个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在教会里、在教会论里边如何去安身立命，如何去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基督的身体里边，这是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起始点。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换句话讲，我对自己的卑微谦卑要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大家能听懂这一句话吗？坦率讲不容易，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我是否能够对自己的卑微和谦卑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呢？这是人来到教会的这个心态上的起始点。而我们所见到的教会现象呢，往往许多人或者蛮多数量比较大的一群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也不奇怪，起码是包括我吧。我刚来的教会呢，是总在找场子，找什么场子呢？能够表达我的骄傲的场子。我给你们讲过我的见证，那个时候在挪威的奥斯陆华人教会呢，那个时候是广东话跟粤语跟国语的两边的，我不知道今天要不要翻译，可能还要吧。呀，就北欧的有一群人是听不懂国语的，香港人，所以成立教会吧，他要两个语言同时讲。那我是从小在广州长大的，我又是北方人，所以我的国语和广东话都是 OK 的。所以我看他们当时的翻译呢，我就觉得他们翻译的真是不怎么样。所以我就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场子，让我能够表达我的特长、我的才干。那殊不知这样东西不是才干，是恩赐，是上帝给的恩赐。所以我来教会是来找场子，还是找回自己起初的爱与卑微，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态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来到基督的身体、来到教会 的时候，那个起始点从这里开始。所以保罗把这个起始点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思考，我有没有一个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最小的还小，除了看自己为卑微、为谦卑以外呢，还有一件事，也是保罗在别的地方讲的，总要看他人比自己强。就是这个看，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不是在时空中的起始点，是一个连续的贯穿点。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每天我们遇到的新的弟兄姐妹，哪怕是同一个人，只要时空条件一变，从昨天到今天，他和你都是一个新人。你是否能看见站在你眼前这一个生命的肢体，属耶稣基督的肢体？他的生命当中有一样以上比你强的，有没有看见？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他的生命有一样以上比你强的，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现在眼中被一棵大，参天大树的梁木遮盖住了，但是你却很有本事，透过这个梁木的现象，看到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哎，眼中有一根刺，哎，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我们只看到对方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个究其原因，也在3章8节的这里。我们从来没有看自己为小，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有一样以上比自己是强的。如果看不见，那是我们的盲目，那是我们的骄傲，也包括可能是我们的贪婪呀。所以，我们调整眼光，我们活在教会里，要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谦卑，以至于知道自己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至少在某一个时空点上，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我并且将这一个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一生一世，直到永远。就是我总要看他人比自己强。如果看不到我的肢体、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有一样以上比自己强的，说明自己可能还没有真正走进教会，还没有真正了解教会。教会的功用就是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之间看对方都比自己强，然后看自己为卑微。比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耶稣讲的对他自己的那段话，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因神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舍己去了奴仆的样式，以至于谦卑，且谦卑至死。耶稣这一段经文的榜样，就教会我们如何看见自己比众圣徒中的还要小。如果看不到这个小，你也看不到神的大，你看不到自己的本相，不过是尘土所造，以至于我们会被内心，被魔鬼撒旦三阴风点鬼火吹起来的那个骄傲的泡沫所充满，以致我们活在一个虚幻之中。我们极少有一个机会是看他人比自己强。那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会表达一些，看着我啊，两个眼睛扣扣，谦卑之词、谦让之语，或者说是一些温柔啊，也包括一些谄媚、讨好的话，但是这却不是出于生命，乃是出于利益，乃是出于某些动机、某些得失观而产生出来的动机，却不是生命本身。这里讲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的还要小。”这个小字还有一个看见，神是让我们在行事为人、做事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他说比较自己的时候，他说过一次，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留意这件事，做大事不是我们自己的自夸，是神用这句话来表明，连我都尚且如此的谦卑，更何况你们呢？啊，知道这种，他是在一个比较级的光景中所说出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为主甘愿做小事的心智，且在小事上尽忠心。好，三点啊，一个是起始点，就是我刚信主的那一个 moment， 我比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要小，因为我的是幼小的生命嘛，对不对？第二呢是贯穿始终，就是这种小呢，是我从信主直到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束，向上帝的交场，甚至直到永远，也是可以贯穿始终的。呀，第三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在神面前立志所做的事，未必也并非是一个什么大事，乃是满足基督的心意，帮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呀，其实坦率讲，我把这个话稍稍展开一点讲，把这个奥秘给拉开，你猜做大事容易还是在做小事容易？张扬告诉我。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做小事难，大事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做大事的时候，你很得劲儿啊。做大事的人很多人帮啊。我记得我拿我自己的服事来讲吧。我刚刚开始出来服事，我就在做大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是八九六四过后，整个海外华人教会都比较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海外的这群中国留学生，他们称为是中国学人，他们的脑袋里边也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有一点是美国的傻白甜嘛，就觉得是把中国经济搞好了，中国就会变成自然然的变成民主国家啦。这美国的傻白甜嘛，这几十年都一直做的这个梦，怎么可能嘛？豺狼怎么可能变成绵羊呢？不可能的嘛！呀，那个时候，当时整个教会运动也兴起一个向中国学人、中国留学生去传福音。大家想的就是，如果这群中国留学生传了福音，信了耶稣，回国就把中国完全都改变了。而我当时就是专门做这个事工的。这是全世界各个教会都引以为是一件为主做大事的事情，我也每天为主做大事，听懂我这个命题啊？所以当时我至少是服侍，我从90年代初到2000年吧，这十来年吧，就是我全时间服侍到今天也快35年了。那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做学人的事工，走遍欧洲各个大学、各个学区、各个城市，以北欧为主了，也去西欧了，呀，英国、法国、德国都有去了，各个著名的大学我都去了，在那里，在他们当中讲道，甚至有些大学请我去讲课，我也讲了几堂，就是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中国哲学有关的一些课程，主要也是讲福音了，呀，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哇，连大学都去讲课了，我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人物啊，什么级别的存在啊，总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大学的教授啊、老师啊，也都纷纷上前来夸你讲得好啊，哇，你讲得比我们好啊，我们讲了一辈子学的都讲不出这样的东西了，觉得自己真是在为主做大事。我也不知不觉的觉得这样的观念是很想当然的，呀，理所应当的。 但是所暗藏的骄傲在我里面生根发芽，呀，以至于吞吃我自己都未必可知的，呀。所以前十年，我觉得我是有一些，当然神也允许我了，就是，未必是走偏路，但是至少这个路走得不扎实。那每天我都是一个，既然我是一个为主做大事的人，难道我不是一个大人物吗？所以我是比较少在教会里边谦卑的向前辈啊、前人呐、啊、前面的弟兄姐妹啊，能够谦卑请教和受教不多的。我反倒，因为那个时候我传福音很有果效啊，每个礼拜我能带八九个留学生回教会，呀，都是博士后这大人物啊，他们是大人物，好像我的地位也被不知不觉的抬高了。那你想，当时在教会里的人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呀、啊，文化程度不怎么高的人呐、啊。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那可不得找的多少舞台、多少显摆自己骄傲的机会呀、啊？我盼望弟兄姐妹听我这个失败的例子，晓得我们应当如何在教会里行事为人呀。我到今天我还对一件事情，哎呀，感佩万千的。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在美国，我第一间教会了，我不讲名字了。他就委托我去北京，跟他的一个表哥传福音，那并且把他带到北京的教会里边去。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跟这个教会的亲戚表哥传了福音，他是在北京呀海淀区做茶叶生意的，所以我在他那里买了一个茶托盘，那种很漂亮的木头，呀，我现在还记得价钱是人民币700块钱，你想在那个时候是很贵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的时候，很早的年代的时候，2005年以前吧，大概是30年前了，呀，05、15、2520年前，05年，然后15年、25年，20多年前吧，然后就跟他传好福音了，传好福音以后，我就把他介绍给北京某一间大学里边其中某一间教会，把他介绍过去了。结果这个人过去以后呢，就马上受到排挤，因为他不是留学生，他也不是知识分子，既不是大学的教授，也不是讲师，连学生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去到那里呢，是格格不入的，呀，走到哪里都没有办法跟当地的人融为一体。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礼貌客气的排挤到教会了，然后那个大学的教会的老师和负责人就跟我讲，说王博士不好意思啊，呀，你介绍这个朋友不合适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都是些知识分子。那我当然因为这件事也得罪了这个弟兄了，好像是我把他送进一个使他不受欢迎的教会，最后以我为敌。那引申到我在美国这个教会，这对夫妇呢，也把我当敌人，好像我多么陷害了他的表哥似的，我就无语啊，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当时也没有今天的这种认知能力了。那我觉得好像大学的教，这些教会吧，也好像合理，他们就跟这些知识分子才合得来。跟普通的商人呢、百姓呢就合不来，这也是教会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而从古到今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自己的水平啊、背景啊、文化程度来扎堆儿，买堆啊，广东话叫做买堆，那国语的叫做就是物以类聚吧，人以群分叫做扎堆儿。同样一类人就绑在一起了，那这个对不对呢？ 当然有着社会的合理性，但在教会真理上应该是一视同仁嘛。雅各书让我们不可以外貌取人嘛，你不可以对光鲜亮丽穿得好的人就点头哈腰，对一些好像穷困潦倒的人就把他赶走，这个就不是主的教会了。那这种现象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呀，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教会现象。那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吧，讲的一个牧师，他去一个教会去应聘已经完了，他要去这个教会呢，去第一天要讲道。这牧师一般都是讲道的时候是西装领带呀，穿得很漂亮的站在讲台上，大家都引以为宝贵，那不可以穿了一个衬衣还穿了一个睡裤，那不行的嘛。这个就不是牧师了，不像牧师了嘛。加上牧师吧，现在就在这个睡房里边讲课，我的床也不能够铺得不够整齐，也不行的嘛。所以我们其实心里边有蛮多对牧师的期望的。所以那个牧师那天就穿着一个乞丐的衣服就进教会去，结果教会就不让他进去。但是最后因为教会弟兄姐妹的怜悯，就允许他搬一个小凳子在教会的门口外边三步以外坐在那里，并且门不完全关上，让他听见并且从门缝里看见教会的讲台，就给了这么一个位置。然后这教会的人就等啊等，牧师怎么还没来呢？等啊等啊等，等了一半的时间都过去了，就有人问牧师去哪了，有谁知道牧师去哪？今天的讲员某某牧师，这个人，这个牧师可能叫张扬，张扬牧师何在？就有人问，结果这个牧师就在最后面那里举个手说我在这里，教会这个门就打开了。打开以后，这个牧师就衣衫褴褛的一步一步的走上讲台，说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堂道，你是否仍要以貌取人呢？牧师为何不可以是一个乞丐呢？当然这个故事是老故事了，很多的遇到故事都用这一段故事，这个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那我今天拿这个来讲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如何看大，如何看小，何为大，何为小，何为富，何为贫，何为丰盛，何为贫乏，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到底在哪里。好，这个其实是我们教会神学人论的一个根基，到底我是谁，他是谁，身边的肢体又是谁。所以这个人论对我们很重要的呀，你到底怎么看人，你给人下一个定义你可以吗？就张扬欺负欺负你吧，你觉得你要给人下一个定义，你会怎么说？什么是人呢？张扬，不要
上帝所按照上帝的样式所造的有灵的这么一个存在吧。
用了存在两个字很好，我再试一试找。阿石，你方不方便说呀？阿石，找个男生。什么是人呢？不方便说话是不是？阿石，伟珍，你方便说话吗？伟珍，什么是人呢？告诉我。
人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体。OK， 夏翔，夏翔，什么是人呢？
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受造物。
OK，再问一下吧，小李红来了，是吧？小李红说：“李红，
是
你是什
大
么
李
时辰？
红。
啊，大李红来了！哎呦，你真的猴年马月都不见，出来见个面，大李红，出来，猴年马月不见你，你说说你，怎么得了啊你？露个脸出来，好久不见你了，大李红。”
哎，不知道怎么打岔耶！啊，这个可知道了。
左下角，哎，看到了，好，
这个
一
知
来
道
就抓你了，抓你公差了，什么是人呢？
了。人，对，讲话是有灵的人呗，有神的形象的人。
那接下来我就问你了，就是这问题有连续的问题，请问你是人吗？
我是人呐。
那何以见得呢？你如何论证和说明你真的是人呢？
人是，上帝所造的嘛，上帝给起的名的嘛，叫人嘛，对不
那怎
对？
么知道？何以见得你是这个人呢？
有血有肉，对不对？能说能跳，
猫、猪、
有神
狗、
的
羊
灵在
都
里
是
面。
有血有肉，都可以
有
跳。
气息，嗯，
他们都有啊，猫啊、猪啊、狗啊、羊啊，都有肉、有血，可以跳，也有气息啊。
有那是不一样的，那有魂，
有
我
什
们
么
有
不一
灵
样？
的，有神的灵在里面
那何以见
的，
得呢？
气息，嗯。
怎么知道你有灵？怎么知道你有灵有魂呢？
动是只是有魂没有灵，能直接跟人是能直接跟上帝沟通的。
哎，等一等，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你可以说，因为我会祷告，动物不会祷告，对吧？所以祷告是一件分出我们与动物不同的一个分野、分水岭，从这里开始的，对不对？祷告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什么是祷告？
祷告就是跟上帝沟通，把你说的事的，所思所想的告诉神。
完了，把你想要的告诉神，就是祷告吗？
对呀，
没了。如果
还
单
有，
单这样的话，你的祷
那
告
不，
观不全面的，因为你除了
肯
跟神说，你还要听神的声音啊，也是祷告的一部分啊，对不对？
对，
你跟
听，
神对话沟通是你的祷告，对不
对，
对？所以动物不行，动物不会敬拜赞美，动物不会向神去倾心吐意，动物也听不见，就是神对他所发的旨意，动物不会传福音，动物不会做见证，动物不会去短宣，对不对啊？动物不会爱人如己，但是人可以按照神的形象和心意去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心意来，好，那人观清楚了以后呢？那你再看回这一句话，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就解释了后半节。然而他还赐给我恩典，Why？因为我是人呐，我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啊，对不对？下面这一节呢，也是分别出我们之所以是人的理由，因为我可以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会传福音。动物是没有能力认识基督的丰盛，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人有，属基督耶稣的人有。如果这个人不属于耶稣基督呢，他也无法去测透基督的丰富，测度不了的。所以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身份，既有卑微，又有尊贵。那今天第一个作业，张牙抓准备了，试论人的卑微与尊贵。 那这是教会论的一个根基，因为教会里面都是人嘛。那接下来就要问，请问教会里都是一些什么人，怎样的人呢？为什么？那这跟刚才的题目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角度来问。教会就是一群晓得自己的卑微、渺小和不配，同时又了解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份尊贵与荣耀，特别是使命，这两者之间就构成了教会里的人观。所以今天如果要做功课的话呢，就做这个功课，试论教会中的人观。这个说说是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的。没有说是外边的人观呢，没有说世界中的人观，是基督里的人观。就在三章八节。三章八当然包括后面也是一样了，就在谈一个在基督身体里的人观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其实就在讲这个核心的问题。这也解决了我是谁，我之所以是谁。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我们自己生命身份很肯定的部分，就是不能单单再是说我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是如何知道呢？怎样知道呢？刚才讲了三个基本的观念了，对吧？一个是出信的那一刹那，那一个时空点，然后第二是由此贯穿始终的连续点，第三就是我们使命的贯彻点，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三方面来看我们的卑微和渺小。然而既然是如此卑微，按理来讲神应该我们是不配得到神这份恩典的，为什么又得到这份恩典呢？因为我们身上担负着上帝的使命，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在做神手中所要我们做的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又充满了尊贵，充满了荣耀。所以保罗也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因为传道人牧师手中所做的工而敬重他们。这个敬重的背后是对神的敬畏，因为对神的敬畏，以至于对做神圣工人有一份敬重。讲的道理是同样的一份道理。圣经往往讲这个都是用一个 paragraph， 一个 paragraph 叫什么？ paragraph 叫做反核性的真理，就是既是这样子又未必是如此，既不是这样子又可能是这样，这种反核性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是充满。好，张扬把三章九节再读一遍。
好，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这节经文其实也在解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那如何传？传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使众人明白这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边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记得经文在哪里吧，张扬？
罗马书。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四节啊，这是因为要背下来，并且活出来好不好？就是这节经文是我们属灵身份位分的自我定位，我们怎么定义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我们怎么认识自己，这节经文都是核心的经文在这里可以稍稍快一点了三章十节，张扬读一读，为要借的教会来。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好，这里边有个极大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这个事做任何事情呢，请留意三章十节，都是要借着教会的。上帝从来没有说过，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所做的所有事工是可以离开教会的。呀，尽管我们有一些很伟大的事工在世间中正在运行，在不同的人当中都留下一些伟大的痕迹，但这个伟大可能会变成伟大不掉的。你若不是借着教会去做，那你可能就活在那一个永远不肯承认自己的卑微，啊，永远活在一个骄傲之中，啊，无论做任何事工，如果你的事工不是始于教会、出于教会、归于教会，那么其实我们所做的也是徒劳往返的。不要太相信某一些人告诉你，来来来，张扬，我们来做一个什么是某某某某事工，这个事工是超越教会的，这个事工不依赖教会的，这事工不必须有教会的啊！这种说辞这几十年是蛮多的。我也曾经沉迷在这样的事工里边，也建立了许多自以为是很伟大的事工。我觉得我在做中国留学生这个学任事工，我应该算是最早一批呀。可能我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信耶稣呢，对吧？我基本上属于六四之后信主的第一批人。我信主是90年的7月份信主，所以离89年的六四就是一年多我就信主了。然后信主以后第二年我就蒙召开始做传道的工作，然后93年我就全时间了。所以看得到这个我的脚步是很快的，这个脚步快也就容易留下一些骄傲的痕迹。所以我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沉淀在教会里边，特别你要想服事的道路走得远一点呢，让自己能够更多的隐藏在基督的羽翼之下，少出风头，少做加个引号少做大事。如果我这一辈子的属天道路让我重新选择，换句话讲，如果我91年到现在，我有一个我今天的成熟的眼光，我未必会去自己跳出教会，然后跑到外面去传福音给人传，然后把人带回教会来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在彰显我的骄傲，彰显我的才能，彰显出我的本事。呀，我自己自创的一套如何向留学生传福音的一套方法。李红那里有声音啊。呀，就是如何让自己的骄傲消沉下去。这坦率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非常难的，非常难的。能不能够甘愿自己是一个无声的发声筒，懂我的意思吧？无声的发声筒，也没有人留意你的那份荣耀，人的眼目看不见你的那份荣美，你的生命唯独被基督所见到的尊贵。我讲这几句话，大家认真思考，这个不是说单单哪一个圣经的话语或者理论，乃是神的话语临到之后，我用生命去经历所活出来留下来的痕迹。我盼望这些能够喂养弟兄姐妹灵性的一些土壤和营养啊，这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人要活出这份谦卑来是蛮难的啊，人人都在找舞台，人人对其他人都期盼的，你最好把舞台搭好，我上去表演，我去唱歌跳舞，我要让众人的眼目专注在我的身上。那极少有人愿意，我在一个地方最好没有人知道我，要知道就知道其他人吧。呀，我就活在一个唯独神知道我， 人未必需要知道我的这个生命光景当中。那请问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是有，那我要恭喜你了，你正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但如果说你每天所活的就希望，哇，这个教会啊，然后里里外外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留意我，然后关注我呀，希望来找我来说事儿，希望找我来分享，希望跟我来交朋友，希望呢以我为重要，这个是蛮普遍的教会现象的，也是我前十年我服侍的时候我心里边的一个期盼。我也蛮期待着有人来关注我一下，有人留意我一下，看一看我多么了不起，我自创了多少传福音的方法，而且每个方法我一用一个准，一带就是好几个人信耶稣，觉得自己真了不起。这真的是我的过去，想想很羞愧，无比羞愧难当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活的仅仅是为耶稣啊，所活的每件事情都活在基督的面前，不需要在人的面前，人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呀。人们认为我没有那么了不起，那就没有那么了不起吧。如果人觉得我不重要，那就感谢主呀。但是这个生命需要我们跌跟斗栽跟斗，需要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血与泪的经历，我们才能活到一个地步，就巴不得世人都不认识我，只认耶稣基督。所以我给弟兄姐妹的劝勉，也盼望弟兄姐妹成为弟兄姐妹给自己的劝勉，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呀。假如有一天牧师退休了呀，甚至不在了，那如果大家能够把牧师忘记，但却记住牧师背后的基督，那我是由衷的感激大家。因为如果你们只嫉妒我却把基督忘了，那是对我最大的咒诅了呀。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唯独基督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所活的也是枉然的呀。所以这个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其实讲的是我们心中这一生一世的追求啊。这个追求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唯独尊主为大，而不要再去抢夺这上帝的荣耀，抢夺世界这个世界的眼目，让人都来关注我，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又有这个本事又有那个本事，我样样都很好，我做的每件事情最好大家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你们在背后议论的时候都在夸这个牧师多么了不起，懂我的意思吧？这是人的潜意识。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属基督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是看见我们自己的本来是比众圣徒中的还要卑微还要微小。请问这是你吗？你是否真的甘愿充当一个卑微的角色，而将骄傲或者场面大的这样的机会让给其他人，他自己也要面对基督的。但是你这个谦让也会可能会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可能成为你效法基督，别人也效法你同样的标准的问题，我们自己愿意吗？对不对？好不容易我回一趟国买了几百根针，然后回来的就给下山一百，其他都给了我自己了。然后我见人就扎针，我以后就有针可以去扎了。那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中的骄傲，对不对？我们自己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能力，许许多多的才干呀。我常常也听到有人说，哎呀，牧师你怎么这么多的恩赐，这么多的才干呢？坦率讲，这样的话是诱惑性试探性的很大的。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都有一个期待他人夸奖自己的动机在那里。但是谁能在这一件事上警醒祷告， 当有人夸你的时候，你将荣耀送在归给神，而自己不要去抢夺这个荣耀。特别女孩子啊，我说了很多遍的了，当有人夸你，哎呀张扬你好漂亮啊，今天怎么就擦了什么粉啊，什么染头发用了什么几号的颜料啊，能不能告我一下怎么今天你那么漂亮呢，那通常女孩子就把她谢谢一下，就把这个荣耀摊到自己肚子里边去了，而不会说你见到我觉得漂亮吗，我告诉你这不是我漂亮，乃是照我的主，她是一个美好的，她是最美的，如果你要夸我漂亮，可不可以把这个荣耀送在归给我的主，我是她造的，我何等不配，我比众美丽的人群当中最卑微最不美丽的那个还要不美丽，然而上帝却给我这样的恩典，给我这样的荣美，让我去传他的福音，他丰盛的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我今天成了何等模样的人，这是我们的语言，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谢谢，好像很卑微还低个脑袋，其实骄傲已经把我们吞吃了，我们仿佛忘记我们是谁了呀。所以当有任何人夸奖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荣耀送在归给神。好，我要借着教会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特别到了末世，那敌基督一定会让你跟教会分离的，想方设法让你所做的事工与教会无关，因为一归到教会的名下，人的骄傲就不见了，人的丰盛也不见了，人的恩赐本事才干也显不出来了，因为都是神界的教会去做嘛。所以从此看见神界的教会是一个奥秘呀，这个奥秘是指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呀，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有的时候会发现，咦，怎么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教会的能力呢？对吧？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说，教会都是很软弱的嘛。呀，金钱奉献吧，好像也不达标；做什么事工吧，总是不完善，总是能够看见教会安排事工上的不足够。所以，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如果是属基督的，我们会把自己身上的位分填补那个空缺呀，把这个破口堵上，免得基督的身体受亏损。但是如果你是属基督的话呢，那你会用自己的生命填补那一个漏洞，免得让基督的身体啊脸上蒙羞愧呀。而你会看，凡是挑刺儿的人，他不是填补这个破口的人，这样的人是属撒旦的。凡是看见教会有空缺、有软弱、有不足，把自己的生命就填补在那个破口上，这样的人是属基督的。因为你把自己填进去以后，别人就看不见你了，所看见的是教会的荣美，而不是看见你的功劳。但是如果你是属撒旦的话呢，那你当然就比较容易怎么样呢，彰显出自己的骄傲来，时时处处都要就伸出自己的触角，比如说发表一篇演讲啊，或者是发表一篇论文啊，或者是呀，你知道吗，同性恋的那群人为什么现在那么发达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当年的同性恋者他收养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一群同性恋者就把这些人给栽培成各路的专家，医学的、心理学的，方方面面的专家都有。这几十年来，从上世纪60、70年代到今天，也超过50年的时间，去做什么呢？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他们同性恋是合理的。而他们同性恋呢，不是后天的罪 所致，乃是先天与生俱来的。他们用了很多论文在《柳叶刀》啊，很多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科学论文来证明这件事情。这些论文对这个世界影响很深，深到一个地步，大家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与生俱来他就是同性恋。今天争论点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嘛，知道底牌的嘛，上帝造人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怎么可能还搞了一女两女一男或者不男不女呢？这是不 colony 嘛，对不对？所以没圣经的人呢，他就一定是属撒旦的，啊，想方设法要去夺取神的荣耀，要挑出教会的刺儿来，好帮助他自己的荣耀显大，他自己可以充当那个大淫妇的角度来攻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普世的现象，普世教会的现象，啊，基本上每间教会都有可能经历过这样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属撒旦的人总要在那里显为大，想方设法呢去把教会的破口给撑大，好让神的家蒙羞愧呀。他自己在那里呢，貌似一个受害者，好像是一个委屈了的人，在那里诉说衷肠。而我们在教会里的人，很多人都撕不破魔鬼撒旦的诡计，往往被一些人，被某些人把我们生命里边原本属基督公义的反倒变成是毫无属灵的敏锐度，就渐渐的被魔鬼撒旦给把生命给夺走了。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呀，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原来我们是可以如此这般靠主得胜的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呀，是借着教会，不是借着其他的人，其他的存在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所谓事工的产生。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健康的教会观。为什么呢？为什么借着教会呢？因为借着教会，你才可能使天上执法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换句话讲，如果不借着教会，你连智慧都没了。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连于元首基督，你离开了教会以后，你剩下的都是你的骄傲，剩下的都是你的伪光正，都是你的伟大，却没有基督的荣耀。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会更加清楚脚下的道路要如何行走呀。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必备，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呀。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节经文跟一章四节是异曲同工美呀。张扬把一章四节读一下。
好，稍等。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
一二三四，
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十一节读一遍，三章十一节，
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第二份功课，试问万事以前，从这两节经文看来，以弗所说的一章四节和三章十一节，从这两节经文看来，神在万以前做了一些什么事工？很有意思啊，比较这两节经文，然后看上帝所作所为。好， 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借着信。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有的也是枉然了呀。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的信呀。前面讲的这个，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边重新讲，我们是因信耶稣，就在他里边是坦然无惧的呀，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大家对神面前有个概念啊，比如说白色大宝座在神面前，神是我的牧者，他必不是缺乏。我一读经文他就在这里呀。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呀，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份我觉得很宝贵的一节经文。所以保罗在这里求他们什么呢？不要因我们，就我们是来向你们传福音的人嘛，所以我们受到患难，你们不丧胆。不要因为我们的经历，今天其实多少基督徒都在主里边受苦的前两天这个温州教会又抓去很多人，北京教会守望教会又抓去很多人，广州也有教会被抓，抓了就马上进拘留进监狱，而且很快就严刑拷打，甚至是施酷刑，然后烧红的铁丝往了生命里面去捅。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邪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里的劝勉就是不要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在他里边就是活得像一个外邦人一样，乃是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也表明他的生命的胆量与确据、信心，与以马内利的同在。你是不是生命里面真有上帝？是看信心的。好，十三节最后一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不要因为人生间任何事情去患难丧胆。当我们不去患难丧胆因信称义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就在上帝所赐的荣耀里边。这个可能下个礼拜再多解释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问？功课我都布置了啊，张扬。
记下了。
记下了，好的。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吧，好吧？今天，呀，张扬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是有一点累了，我要去在床上躺一躺，歇一歇。晚上睡得不好，我到了这，我感到了 limit 了。从六点钟到现在一直呀，这将近四个小时，我到了。张扬，请。
好，我们祷告。主要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有的卑微的心态，同时我们又是你所造的有荣耀的形象。主啊，愿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有更多的认知，使我们以你所喜悦的服侍的心态在你的面前，也能够在教会的羽翼下学习谦卑，去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智慧。感谢你在万事以前就为我们已经成就的赐给我们的这诸般的智慧，这一切的恩惠和平安。也求你祝福牧师的身体，祝福他的睡眠，使他有足够的注意专注力，去预备讲章，预备门训的课程等等。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门。